我把14章到17章放成一个单元，哈，因为其实耶稣讲话的时候14章就已经讲完了。我们先回到14章，约翰福音14章。13章是他们的最后逾越节的晚餐的场景，啊，那里是有形有声的，有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做的，哈，他们是怎么吃的，哈，然后犹大怎么走的，哈，他们怎么对话的。来到14章的时候，你们有谁记得14章的大题？我给你们什么样的小纲目？应该讲大题，14章有两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有没有？还有谁记得第二点？不要胆怯，不要忧愁，不要胆怯。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是的，是的，好。从14章开始，其实耶稣所发出来的声音，就是一直在安慰他们，提醒他们不要忧愁。所以今天我们的16章呢，我的从5节以后呢，我的题目还是回到14章的，不要忧愁，再一次的安慰。好，那其实他的话到14章，好，在逾越节晚餐之后呢，他对于犹大以外的门徒呢讲的话讲完了。你看14章的最后一句话记得吗？14章的最后一句话，14章30、31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起来，我们走吧，已经是一个结论了，讲完了。好，他把所有他要离开以前的里面的重点都讲完了，所以你会发现从15章开始，16章包括到17章最后的代祷祷告，其实都在加强他14章的信息。那为什么他说起来我们走吧，然后15章又开始我是真葡萄树，我负责栽培的人啊，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哈。你也会发现15、16章一直在重复里面的，包括祷告奉他的名哈，包括圣灵也是一个重复的哈，还有你们要彼此相爱哈，到那个时候，现在你们不明白，像那个时候哈，他一直在这个重复，其实是他是在重复没有错，可是是约翰很宝贝的把他存在心里面，然后透过圣灵的感动，把他本来14章的这里面他讲的话，当然后面也是耶稣讲的话，把他做了一个非常完整而且是很细腻的一个描述。所以当你在念15章16章的时候，事实上一直在重复他前面14章里面的重点。为什么？就像一个爸爸妈妈也好，老师也好，哈，我们常常说他们有时候很啰嗦，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他们要啰嗦？因为他们心里面放不下，对不对？那他当然了，我们会觉得，哎呀，你讲过了还要讲哈，然后事实上讲了我也不想听，还要讲哈，那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放不下，不是耶稣本身忧愁，而是对于门徒们有会发生的事情产生的那个疑惑，他们已经听了一片云雾了，等一下说我要走了，要再回来接你们，然后又说你们不见我，又要见我，那耶稣对他的门徒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情绪，我最近在讲一个专题，一个是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的心情，包括我们的心智，那耶稣呢，是一个非常有人性，他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可以知道他的门徒们会经历的一些害怕、恐慌，他都已经预言彼得会那个。这个时候，他不是在责备，他有一个同理心在那里。跟他的门徒有个同理心在，所以已经讲完了，我们走吧。 又常常滔滔不绝讲了两章、十五章、十六章，最后用祷告做了一个结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到这里十五章、十六章都在加强。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用忧愁？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用胆怯？他说他赐下的平安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夺去，而且有他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好，那他一直在解释，因为有他跟我们在一起。好，我们先从14章的两节接到16章了哈。我这是做了一点点连接，好，我们体会一下耶稣的心。等一下我们再从16章接哈。那现在我们来看14章哈，我们从刚才26节14章26节他就提到了哈。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我将是要跟你们讲。然后保惠师来的时候，好，第一次提到14章哈。好，然后就告诉我们留下平安给你们，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哈。我们一直有一个概念哈，耶稣常说我在父的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那这个情况他要走了耶，门徒怎么接受这个？他没有，他还是一样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开始用葡萄树啊，葡萄树跟吃跟果子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跳到16章，我们上次谈到16章的1到4节，再次的声明同在的明证。但是你会看到16章耶稣是讲，你们现在听不懂，你们不明白，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了。好，所以耶稣在讲对他们讲这席话的时候，他非常同理门徒们的有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因为圣灵真理的灵还没有住到人的心里面去，所以耶稣很理解。记得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提醒他的门徒，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有一天他要成为一个审判官，到世上完全是一个审判的主，那个时候就很严厉了。但是他在世上，他说我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所以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在教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在抓我们的软弱，或者是在责备我们的怎么样，就像这样子提醒他们，彼得，你不要体贴人的心意，你要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理解到耶稣的心，不然的话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哈。所以啊，一个保证，一个保障。好，那么在16章他会把两种人讲得非常清楚，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而且他对门徒讲得非常清楚，你们是我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把我们也归到这个耶稣在讲的，我们是他拣选，是属于他的。好，那我们来看16章，我们上次看到第四节了哈，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那是主跟我们同在的再次的一个确定哈。好，那像我们现在看一下五跟六节，好，我们起头来看一下五跟六节，十六章五跟六节，好，请念一下。
现今我往差我的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
好的，先到这里。你有没有记得这个问题，你往哪里去，没有人问过吗？
有，好像刚开始的时候。
对，十四章就问过的，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忧愁，我走了，我要回来。好，那为什么耶稣这样讲？耶稣忘记了吗？忘记他们问过吗？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他们问的问题很类似，记得吗？啊，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条路？你讲，请讲。
他说的是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然后那个，你这样那条路，对对对对，哈，彼得也问了，哈，彼得也讲了，好，我想那是很自然的问题啊，你要去哪里？好，那 耶稣在这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好，现在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没有人问我？如果你查经的时候有人问你说以前讲过，怎么现在说他们没有问呢？他们有问呢、啊。我们有没有发现14章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很对门徒来讲是模模糊糊的，就是有点好像觉得似懂非懂，然后呢好像也没有回答他，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好，那现在呢他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从逻辑上来看，这两节为什么耶稣说他们问的却说他们没有问，
专注力已经变了。原来他们可能只是说问，但是他们只是头脑中的一种知识的求问，他其实并不是说真正的心里想说真的是紧紧盯着说耶稣往哪里去。然后他们的心里现在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他要就是说你这些这么多的难处杀你们了，就以为是侍奉神，所以他们的心思现在一下子就盯到这个里边去了。他们前面其实只是说这个头脑中好像想求知，想一个知识似的，心并不在说真的是你要往哪里去。
刚才刘磊告诉我们说，可能那些门徒在问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14章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哪一条路啊，我怎么啊？他马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反正我们有一个绝对的不变的，就是耶稣就是真理，耶稣讲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人的有限来理解这个耶稣这句话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可以在真理里面可以更深入的啊进入真理。今天我们会谈到圣灵，就是真理的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啊。有没有谁有什么要表达？
我是知道你解不到对不对啊，就是那时候多马说他到哪里去，他可能就是他不明白主耶稣要做的那个就是更大的事，这个救恩的事，所以他所问的没有问到那个就是主耶稣要让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主说你没有问我，后面说到我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满心忧愁，就是说主也告诉他啊人子要被钉十字架，他们却不理解真理，以致呢就满心忧愁。
是你讲的这个跟刘磊那个也是很相似，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等于说门徒在关心的在疑惑的跟耶稣要讲的其实是不同的一个方向，可以这样讲吗？还是不太一样？
哦，是的是这个意思。
是还有吗？
我是觉着呢，主耶稣在许多的时候在这里边也是一样，就是在预言他要上十字架。门徒常常是根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那他就是他们自己所想的和神主耶稣想要告诉他们的特别的大界的。然后呢对。像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也不知道问什么问题。然后呢他们问出来的话可能也就是非常的就是和主耶稣想要表达的不一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 OK, 好。
也没有问题来，也他们也我感觉他们就是不是特别明白主的心。
等于说耶稣在表达的是你们没有真正问到我要告诉你们的，可以这样讲吗？
对
哈，好，我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好，都很有道理。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讲了，你们都没有人问我。事实上，是就是是，就是没有人问他。
对，
你往哪里去的这个宗教，他前面在跟犹太人对峙对阵的时候呢，他就讲过了，我要去个地方你们找不到我，有没有？他其实这个话本身已经讲过好几次，可是门徒问的 是基于他们的一个本位，我的出发点，我的逻辑观念来问这个问题。那现在呢，并不是十四章，并不是耶稣不回答他们，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耶稣要来解释这个事情。
对，
好呀，是的，嗯哼，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重担，我们的不明白，他知道，请讲，请你讲完，嗯哼。
我就是觉着呢，就是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样。就是我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知道，天上的事你们怎么能知道，就有点这种，就是说有这么个差距吧，就是说天上地下，
但是他还是要讲，
对
不对，他就是要讲。
对、
啊、基本上呢，14章到16章之间呢，我们就把14章先割出来，14章是真正的内容，15、16是对14章的补充跟解释、啊
嗯、
那我们会发现从14章一开头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的时候，这是耶稣的一个方向。
嗯，
如果他直接回答那个时候他们的问题，多马的问题，彼得的问题，门徒的疑惑的话，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忧愁，他们都很混淆、啊、但是现在呢，耶稣还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负担讲了，你们会忧愁，所以往后他就往下面讲了。好，等于说忧愁是必然的，他在下面就解释了。好，但是呢，你们不要忧愁，就再次的安慰。好，好，还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那我们就往下了。我给你们一个思考好了，我们不一定要讨论哈。如果你是当中的一个门徒，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问我，那个时候我的态度会怎么样？你是那个说耶稣我们问过了，你怎么说我没有问你，还是你说哦，耶稣要跟我们讲什么，你会是哪一个门徒？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去思考哈呀。那或许各种态度各种个性都有。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往下面了哈，第六我们念过了哈，我们从第七，然后今天我们的重点的内容是关于圣灵第七节，先第七节到十三好了哈，七节到十三。好啊、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我们大家可以轮流念哈。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好，在这一段我们刚念的这一段呢，后面那一句话又来了。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不能领会。耶稣知道。但是一方面呢，他也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有没有？他常这样讲哈。好，那么现在呢，这里提到他怎么安慰他们呢？我去到底怎么去，去哪里已经不是重点了。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因为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等于说耶稣在报给他们一个好消息，我去或许给你们满心的忧愁，可是我这一去的话，前面已经讲过了哦，我跟你们是没有离开的哦，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他没有离开的，可是当然我们有听没有懂了哈。但是呢，我去了这个实际的我的，你看得见的，我离开你们之后，保惠师就来了。我们可以从这到13到17、14到17章，你会看到三一神哈，三位一体的神非常清楚的他的位格、他的工作、他的合一哈。首先，他说他来的时候要叫世人，好，记得前面我们提到世界吗？他在这里在讲的世人跟前面那个世界是同一回事， 记得我们上次讲的世界吗？就是这个目前恶势力在掌恶权的这个世界，等于说不认识神的儿子，不认识没有福音的这些人，他讲这样的时候，这个世人呢就已经不包括门徒了。你们有没有意见？因为世界可以指好几种，好，神爱世人，他所造的世界，所有的一切。然后上次我们提到说，这个世人会恨你们，是一样的，因为这几章是连在一起的，是前面会恨你们那个世人的世人。这样有没有什么啊不同的想法？那当然，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也是在这个 group 这个这一群里面，对不对？好，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哇，耶稣这里事实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哈，这是我们平常在背的使徒信经里面的哈。他怎么生，他怎么死，他怎么复活，他怎么要来审判，关于主耶稣神的儿子哈。因为约翰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见证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好，如果你常有随时有想到什么，你就表达哈，请每一位都一样哈。嗯哼，还有三个重点，叫世人记得把他的范围放在不认识耶稣的人，畏罪。基督徒要跟人家解释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解释？
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
嗯 ，OK。
我一般跟人家解释会说，就好像不是说你杀人放火这种犯罪行，而是就是色不重靶心。嗯、所以我就、嗯、我一般会这样子来解释。
OK， 原文的意思，好的。还有吗？对于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什么是罪？因为这是教义哈，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搞清楚哈，搞清楚，按着圣经耶稣讲的来搞清楚这个教义。
对犹太人来讲，是不是不遵行神的律法就
是
罪？是
是哇，那现在就有两个标准了哦，一个是。射不中靶心，就是等于说有一个中心点，有一个目标，不管是不该做的或该做的，你射不到，哈，那就是罪。那现在又来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说，如果你不遵守，那就为什么他百般的要去抓耶稣的问题？你安息日怎么可以这样做？哈，他们的那个五六百条的那个条例里面，200多不能做，三百要做的那些哈，他们自己很怎么样，很怎么讲，很认为他们是最完美的就对了。可是记得吗？当他们抓了那个行淫的妇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要质问他的时候，要难为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的？”所以，其实犹太人他们对罪的意义本身，他们是比我们更有概念的。那些都是文士啊，律法专家，宗教专家。你说你们谁没有罪的？拿起第一块石头。耶稣戳中了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他们知道真理，可是他们要用这个妇人行奸淫罪来质问耶稣。还有谁？你怎么跟人家介绍罪？
师母，不认识神的人，不接受他为神的人，那这就都是罪人了。
好，请你用第九节直接从耶稣的话来讲好吗？你现在做了一点解释了，好，那你把这个畏罪是因为怎么样？这里就有答案。好，谁愿意回答可以啊？好，看谁要回答，很清楚。第九节怎么样？
他们不信我。
对，不信耶稣。 他们不信耶稣，记得真正的罪是不信耶稣。所以不是因为啊，我们有时候想说，哎呀，有些人他很好啊，他比基督徒做的更好，好，所以他可能是小罪吧，就是哈，我们都有概念了，说我们都是罪人，没有错了哈。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罪面对审判的时候是不信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福音的三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是一开始吧，我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他从大卫的子孙，从神的儿子来把耶稣就不是主角就讲出来了哈。然后有神的义，等一下我要讲义哈，还有神的大能，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在阐述这个福音的里面的一个绝对因素，三个绝对因素哈。所以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会不会帮助我们更积极的、更焦急的来传福音，而且没有那么复杂的。我们要传的就是耶稣，不一定要说服到对方说我是罪人。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跟他谈，但我们有时候很想说服，没有错了哈。但是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耶稣讲一个人如何能够知罪，一个人如何能够相信耶稣成了神的义，一个人如何知道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已经被审判了，就是灭亡。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因为他们不信我。相信的因素我们以前讲过了，相信的要素，没有谁比他们看过更多耶稣行的神迹赶鬼，没有谁比他们更承认耶稣讲的话有权柄，而且他们甚至说呢，他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唯一就是不能承认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而约翰所写的这一卷书，也就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当圣灵来的时候，对于一个罪人，不信耶稣的人，要对他们有一个对，好像一个启发、启示，或者是一个他没有说斥责他们，他说叫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知罪，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哈。那第一个因素是我们不信耶稣，第二个是为义的缘故。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知道什么叫神的义，所以他们了解耶稣在说你们没有罪的，拿起第一块石头打他，把他打死。他们知道每一年他们要牵着一头没有瑕疵的去为他们赎罪，但是明年又要再来。为义的缘故，什么叫神的义？他们一定要付上代价。然后这里呢告诉我们，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什么为义的缘故的解释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我说过哈，我们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你往这个真理去，往这个，其实那个时候的门徒还没有看到耶稣的被杀、受死，然后埋葬、复活，我们都已经从后面来看这件事情了。如果我们来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往父那里去了，复活以后嘛，对不对？升天了，好，那我们也不再见他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叫做为义的缘故？
师母，
是，请讲。
为义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他说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耶稣为着义的缘故， 就要去父那里，他上十字架，然后就是
是，我理解你在讲什么，是的。我们不希望我们把那个逻辑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我们后来来看这件事情会比门徒们更清楚。我们不再见耶稣了，而且耶稣往父那里去。等一下他们会看到耶稣是钉在十字上死的，什么叫往父那里去？你们记得，我们记得那个耶稣在讲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妇人跟一个叫做什么拉撒路，对不对？那个有点像乞讨啊。就是被带到那个富人的家里面，他常常宴乐嘛，然后就捡他这个桌子下剩的东西吃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很穷苦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他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然后这个富人就在下面深渊哈，隔一个深渊。好，记得那个富人怎么跟亚伯拉罕说？
说差一个人到我兄弟那里去。
是的，差一个人。然后亚伯拉罕说，摩西的律法如果你都不守，都不那个的话，差谁也没有用。其实这个妇人，他想请人回去跟他的家人讲的时候，他是要请一个死过，就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去，耶稣是唯一从阴间死里复活的义人，可以这样讲，义人，没有罪的义人，然后死复活升天到父那里去的唯一那个人。所以耶稣强调，你不再见我了，这个是在成就成全神的公义啊，因为罪是要付赎价的，那只有一个没有罪的，他这样子下去啊，先到世间，然后下去再上去，所以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被圣灵的感动，被圣灵的光照，被圣灵知道，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来为我们付上代价的话，我们是根本就是按神的公义，就是没有路走的，就是绝望的，就是灭亡的。所以这个跟耶稣死后复活升天有关系。当然我们说这是神的大能，对不对？他死又复活，没有一个人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是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未有罪的死。然后希伯来书讲过，耶稣一次的献上，不用像以前这样还要每一年都去献，一次的献上就不再做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救恩完成了。所以这个圣灵来是对于福音里面关系到罪的问题，关系到神的义的问题，关系到我们的终局审判的问题，在吸引这些不信的，在感动这些不信的。那当然耶稣说我们也要跟他同工啊，那当然是主要是圣灵在做啊。那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对于这一节？我最近是在强调啊，其实整本圣经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不但是有大能的创造主，他是那一位绝对公义的神，也因为绝对的公义就带来100%的慈爱，对人的慈爱。好，请讲，请你讲。
师母，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看讲义上写就为义死而复活，等于说就是说联系到刚才讲到这个拉撒路跟那个财主，就是那个乞丐的拉撒路跟那个在阴间受苦的那个财主的那个 故事，应该是一个真实的。等于说为，就是其实我一直也不太明白这一句，为什么为义，为神，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等于说，耶稣是，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是不是耶稣因为他成就了完全的义，然后因为地上是一个有罪的，所以旧约里边也说神是圣洁的，这个公义的，所以他不能跟这个罪同在，所以呢，耶稣等于说他成就了在世上的一切，他已就是所有的都完全了，所以他也不能再继续的留在这个地上跟有罪的人在一起。这是我想的。另外一个您讲的就是说，您的讲义上写的是死而复活，等于说他的这个为义，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说那个财主的意思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这样有一个经历的人，然后去告诉他的兄弟们。但是那个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我大概印象记得是亚伯拉罕有说。所以呢，这个等于说这个耶稣的义就是他死而复活，他就成就了这个完全的义，救恩也完成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样。只要我们从这一句这两句话去思考展开的，都是我们可以领受的。
就是他的这个意义，我自己可比较也不是，虽然这样说其实也不是特别明白，但是我感觉就是说耶稣是完全的意义，他已经不能再在这个有罪的这个世界上，就是他是圣洁的，不能再跟我们居住在这里了。
因为我刚才提过，保罗讲到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主角，神的儿子，大卫的子孙，然后神的义，如果不是神的义是一个很重要的绝对里面的因素的话，那耶稣可以不用走这样的道路。
嗯，对
呀，就像你讲的，你刚才讲的说，只有我一方面我们强调只有他有资格来完成神的义，对不对？一方面神的义是百分之百的公义，一方面是只有他是百分之百的没有罪的，所以这两个就合一了。
对，就是
我没有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解释的很合逻辑或者不是这样，但是耶稣就告诉我们了，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不再见我。怎么会不再见他？三十几岁而已，因为他已经升天了。那为什么升天了呢？他做完他的救恩的工作了。
我忽然想到，您常常说妈咪就最后就是毕业了就走了，所以
他走了。是的，
而且圣经上也讲到我们
结业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就是耶稣，也就是基督。好，这样有没有让大家更有一个，不能讲理解了，就更有一个方向？因为耶稣讲了嘛，为罪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就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就是我已经是那个做成的，而且我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而且是那个复活是他唯一从那个下面上来向那个门徒显现的，对不对？齁，我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明证了，所以呢这个义的一个已经完全了，齁，救恩成全了神的义，神的心意已经怎么样被我们挽回了，然后我们跟人和好了，为这件事情。其实他主要重点就是耶稣了。所有的一切就是耶稣，在14章的后面他说，有没有记得吗？他说魔鬼呀，14章的尾巴
哦，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但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是这个吗？
对了，对，就后面两节嘛，好，然后就说哦，但要知道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丰富我就怎样行，哈，他询问了神的旨意，然后前面就提到说呢，以后我再和你们多说话我不再和你们，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就唯有他一个。 他得胜了，他胜过了。好，如果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他当中的关系的话，没关系，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被耶稣的救恩拯救，关系到有一群人完全不认识耶稣，即使看过耶稣也不相信他，有一群人他们不认识神，然后对于神对我们的看法一无所知，可能也不关心也不在意，如果不在意的话，到后来的终局就是在审判中，在神的震怒下面受审判，有一群人是这样的人。但是耶稣走了，耶稣完成了他的部分，他说我去了，差遣圣灵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工作，不定罪的工作要继续的下去，门徒们要继续的接棒，然后圣灵要等于我想代替了，但是可能不是这个概念。耶稣走了，可是他，耶稣说我没有离开你们，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啊。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以前圣灵是在旁边，有没有？他带领耶稣去受试探啊，受极端也在啊，哈、啊，是可以，就是属灵的人可以几乎可以在外面体会到的，可现在他住在我们的里面，要来救恩成就了，但是对于这个还有 一大群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不知道自己在神的震怒之下，不知道自己是要受审判的，这一群人圣灵来要来接着耶稣要做工。其实我们本身也是经历这样子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是没有办法说哦，那个创造主是我的父，好、啊，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没有耶稣我就没有盼望，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都经历过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属于，跟门徒讲说，你们不属于世界，那世人会恨你们，然后呢，但是呢，你们不用忧愁。你们也有我的平安，你们也有我的喜乐。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十六章哈，在十四章耶稣讲过一句话哈，十章的第二十九节，他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他讲这话说还没有成就哈，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记得耶稣讲的是你们就可以信，不一定是脑筋里面知识里面多了一个什么，不是，是我们就可以信，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信的里面。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经节好吗？看一个经节，更多前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法利赛人那个时候不能认耶稣，不能信耶稣。我们现今这个时候也有一个危机，我们不是圣灵的同在。我们不在意圣灵的同在，不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了，有没有？他说我们因圣灵而生，我们就要靠着圣灵行事。好，我们也有一个危机，信的人也有一个危机。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好的，谢谢。记得吗？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如果不从圣灵而生，就不能见，也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先，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在那里有分成两种，约翰第一章就讲清楚了，人一生的，还有神一生的， 仁义血气还有神义，就是圣灵生的。那么在这里呢，我现在要拉到我们是信的人，刚才讲到还不信的人，有这样的一群人，而且是大部分的人，圣灵还在工作，以前也这样子吸引我们。你回想一下，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过去从我们不信，我们不认识，我们无知，一路走过来，圣灵有多少的工作一直在做感动启示光照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我们进入这一群能够认耶稣为主，求天上的神为父，然后靠着圣灵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永远不会夺去的平安跟喜乐，这是耶稣在这段里面一直跟他的门徒讲的。现在我们刚才念的哈，来到保罗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段来再一次的诠释耶稣说，我如果不去，圣灵就不来，那圣灵来对我们有益，我们真的就是那一群深受圣灵的益处的这一群相信的人。那在这里面呢，势必要分成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有世上的灵，也有神来的灵。那只有神来的灵可以因为神的恩赐，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被指教，而且呢，我们能够，我不能讲理解哈，我们能够接受、相信，应该讲相信哈，这个从神来的事情。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是可以分别的，我们是可以分辨的。好，请你不要以为说我看不懂、我不明白，就表示你没有圣灵，有的。圣灵会按着我们的前面的路多少光，一方面我们的渴慕，一方面我们像耶稣说的遵守我的命令，你的心智，刚讲到心智、心思、心情，对不对？好，耶稣一直在安慰他的门徒的心情，然后也在健壮他的门徒的心智，转换他们的心思。所以当我们已经在这个相信的人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有圣灵引导的，我们是有圣灵光照的，我们是有圣灵教导我们的。其实圣灵保惠师里面最重要的是安慰、安慰、训诲跟安慰。好，那我们就回到，我是再拉到比较后面的保罗的一个对圣灵的诠释哈，神的灵哈。好，那我们再拉回到约翰福音16章。对于信的人呢，我们往后面哈。13节到16节好了哈，13节到16节。耶稣从世人，也就是他一直心里面负担很重的，不信他、不认识他的这些没有得救的灵魂，转向他的门徒。我想这是耶稣心里面的一份安慰，他的一份怎么讲，期待跟安慰。好，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其实这是耶稣的重点啊，他在安慰他们嘛，他要说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忧愁，我讲给你听，你一定会忧愁哈。好，那我们从13念到刚才我讲的哈，十怎么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怎么好，到15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好，所以这一句话就引来门徒说：哈，怎么等不多时，又要见我，又不见我？哈，什么意思呢？你看，哈，所以什么意思没有关系。哈，耶稣讲的话就是他的话。哈，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耶稣对着门徒讲。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请记住，原文叫做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很熟一句话哈，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说，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那个诚实话，那个诚实呢，跟真理的内涵是一样的。为什么这里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明明原文就进入，为什么他把它翻成明白哈？因为明白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说好像我懂不懂哈，想通了没哈？那所以真理在这里呢，耶稣已经把它又加宝惠师又加了另外一个名称。你知道我们知道神是谁？就是他说我是后面。可以有很丰富很丰富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对不对？那么来到这里的圣灵呢，从上面的宝惠师到这里耶稣说真理的圣灵，他有一个对于信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等于就好像我进入了真理以后，我整个人就在被真理所包围了。凭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那个诚实话我们怎么来定义呢？那个诚实话，那个诚实跟这个真理是一样的字，怎么定义呢？凭爱心说诚实话，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也是这个字。诚实跟真理，它是它内涵里，原文内涵里面的诚实真理真实到神自己。耶稣说我是真理啊，也是指耶稣也在讲真理。首先我想我们都同意哈，只要讲到真理或者是诚实，或讲到诚实哈，它是绝对对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而且是绝对真的。好，问一个问题哈，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如果没有进入这个绝对真的，这个耶稣用道路真理道路生命这个生命里面去的话，那我们有可能会在哪里？有没有可能我们知道有知识，可是呢我们的对于这个真理本身，等于说从这里来看，就我们没有进去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彰显这个绝对的真理？好，谁要讲话，请讲。
我说不在真理里边，那你可能就是具有虚谎的东西，因为这个我理解这个真理就是它是100%是纯粹的，那你要是没有完全进入里边，你可能就有一些掺杂的东西。就是会一些虚晃的东西，这个进入我感觉是说是一个不是一个头脑中的，是一个真的是生命上的一个连接，但是我们常常会明白了就以为自己进入了，实际上你真正明白跟你行出来，你头脑中有知道和你真正生命中拥有那个其实是不同的一个层次，所以可能进入就是更确切，因为进入是表示了一种生命的一个状态。
是的，
明白
是的，
就是在头脑中这样子来的。
是的，是的，是的，生命的一个真实。我常常跟你们说，我以前有一个问题哈，我是一个被神猜偶像猜好多的哈。 那其中有个偶像就是圣经的道理。我这样讲，我不讲真理，因为真理不可能成为偶像。好，那当为什么我说我对于圣经的道理呢？为什么圣经的成为我的偶像呢？因为我把耶稣放在这个的外面，然后我在圣经里面的道理里面，哇，我真的是有时候是废寝忘食的那一种热心，那一种享受哈。但是就像启示录讲的，耶稣在门外叩门，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只要进入真理的时候，跟主耶稣基督，就是像他讲的，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连在一起的。这是我的体验的哈，我一直跟你们提过哈，我有几个偶像哈，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跟他的这种信仰，他不是在宗教里面。为什么耶稣跟那个井旁的妇人说，你拜父要用诚实跟心灵？因为井旁的妇人是在拜一个宗教，就像犹太人在拜一个宗教一样，犹太教一样。我上次我们耶稣跟我们说，拜宗教的人会逼迫真正有生命的信仰的人。好，这现在也是这样哈。那现在来到这里的话，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哈，我们要进入真理，在耶稣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这个也是一样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能力自己这样子，没有办法自己修炼说，哎呀，我要真的要活出那个什么样的一个哈，像一个光明之子，没有办法的。一定要有圣灵，等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这个时候的圣灵可以说就是耶稣在门徒旁边的那个主。那事实上耶稣一直讲，我在父的里面，好，那父在我的里面，那我在你的里面，他一直讲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一个彼此相属的。所以圣灵在住在我们的里面，要为我们做工，让我们活出来的是光明的，是真实的，跟绝对的真理是没有一分毫的差别的。所以为什么约翰到最后在约翰一书他说，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等到我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那个地方，等到那一天我见主的时候必要像他。这个就是基督徒，就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伪装，没有任何的，我如果这样讲你们会可能有人就不认同了，就是我们到个地步在主的面前我们是没有瑕疵的。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是圣灵，而且这是神的期待。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这一节？
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的，请讲。
你刚才说就是说道理真理然后废寝忘食的研究道理，那不也是圣经里的道理吗？在就是你感觉这个道理没有，道理里边没有耶稣吗，他就成为偶像了？我自己有点不大清楚。
因为真理是耶稣自己，就是道成肉身啊，那个道是神的话成肉身。那这样子讲好不好？有没有人可以把圣经研究得很彻底，讲得很好，可是有可能他没有办法有那个神的儿子生命的表现，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那圣母就是说这是需要别人告诉呢，还是说圣灵光照自己 notice？
圣灵光照，现在我就要讲就是圣灵的工作。
嗯，
如果我没有圣灵，我不可能知道。 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用这样来解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我可能有教导的恩赐的啦，哈，我当然我说我很有会教，但是至少我很享受教做老师哈，那我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呢，却不是真实的，对我不是真实的。好，请讲刘磊。
哦，您讲这个道理，这个我以前你提醒过我，我一直不太明白，后来我开始等于说从那个道理转向真理，我其实也没有太明白这个过程是怎么转化，就是怎么样神是转化的，就像那个水变酒。但是我知道以前我也是对这种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就是一些理性上的，比如说神是预定还是预知，那个这个到底怎么回事，然后神都已经知道说我们没有祷告之先，神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要祷告？所以我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在逻辑上我就想要去明白，这个理性上想要了解，就花了很多的心思，而且也挺享受的，特别是就讲这种这种理论，我不是说这种教义这种理论不重要，但是就是会就是对那个理论的那个强调那个兴趣可能超过对耶稣本身的这个渴慕。就是说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我在哪看，他说其实圣经让我就是敬畏的不是说那些我不明白的东西，而是那些我明白的，就是主耶稣说的明明白白，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就是这些事都听了，或者说你们要在不住的祷告，就是也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但是我对那个奥秘的事、隐秘的事，好像就很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对我的只是对我的头脑中变得是可能很发达，但是在对我的生命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后来呢，可能你就是慢慢的，然后就是开始就是 focus on Jesus， 就是英文讲就是定睛在耶稣身上，就是在这个等我后来真的是进入到就是跟耶稣的这种对他的更渴慕，我也说不清楚，我就起码我是能看到我以前的那种偏差，就是只是在头脑中，我到而且我对那种道理也很有兴趣，原来是看你自己在那个里边那个盲点里边你自己是看不出来的，旁边人给你指出来你也听不进去，你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或者是完全不，就好像耶稣给门徒讲你都不知所以然。不过是后来是这样一个过程，到底怎么转化的我也不太清楚，像我以前我就会对这个过程怎么转化的，怎么发生的，我就特别有兴趣，我就要比如说这个人他的生命怎么转化，我就会去研究这个人生命怎么转化，什么什么步骤。但是到后来我就成了就是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我就变成说有些东西我不是能想通的，我也不用去想，那我就专注在耶稣身上，其实慢慢你就进入了。就像您刚开始提了一句，我觉得特别的有启发，就是说就是约翰他也不是都明白，但是他却最后跟到了十字架上。我们以前就觉得我要明白了我才能跟随，其实慢慢知道说其实那个心智那个定义是最重要的，不是我都要明白了我才能够去跟随，而是你心智上你跟着耶稣，有些东西你渐渐就明白了，而且这种明白这种进入不是在头脑中的，而是在你生命中的。这只是我的一个体会，我也很难用语言把它描述清楚。
是我们的悟性哈，我们的理性是神形象里面的给人的分享给人的，它不是对或错，就像一把刀子，它有它很重要的一个分量在那里，但是重点是，如果把真理就只有塞到这个道理里面去，那我们要小心，因为道理可以被世俗的、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我常常说，我们有三个毒瘤，一个是理性主义，好像我想通了，我就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不是哈。有一个是感性主义，当一个人在服侍用他的恩赐服侍得很好，说他很享受的时候，他以为他那个是他的生命，不是，那是一个恩赐的果效，不是果子，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可能会就走偏了，没有在真理里面。 好，或许王宏我可以问你哈，当你在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你觉得前面那三十几章三十几章他们在讲的是真理还是道理？那些朋友跟
道理
跟那个对，那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了解。是吗？我在讲
不是没有道理哦，他有道理对不对？
对
呀。
有道理，但是我是师母，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知识，你这个知识什么叫掌握知识了？你这知识你看到了，然后你学到了，你也研究明白了，然后你把它使用出来，那对我们来讲，这个真理啊，我也看到了，我也学到了，我也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你活不出来。这就一个
耶稣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是圣灵的工作。
嗯，
圣灵的工作，
圣灵让我们活出来，
是真理的理，把我们带进真理里面去。
是
啊哈，
那像那个耶稣，耶稣在的时候，他那些门徒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也经常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因为耶稣说的是天上的事儿，然后门徒想的是地上的事儿，实实在在眼睛可以看到自己的魂想到的东西，就不是说是圣灵那个层面的。
嗯，
然后我刚才我就一直在想，我就感觉我们现在自打耶稣回到天父身边之后，为我们预备家园。然后把这个宝会是圣灵赐给我们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之后这个人类对我们人类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福气
哦，感谢神。是的，他对我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
是，所以这个圣灵而
三位一体的神圣灵跟我们住在一起，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丰富的？那个耶稣说。地上的父亲都懂得把好东西给他的孩子，都不会把球饼还给他石头，难道天上父亲不会给你更好最好的吗？就是圣灵。
是，
那就是为耶稣保证说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不是只有看到耶稣在旁边才喜乐，神跟我们在一起，以马内是跟我们在一起，所有耶稣讲的这些应许都是的。
是，然后当时门徒他们不懂啊，因为他们不知道那种圣灵的那个，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不理解圣灵的工作，因为耶稣说我要是不走，那我在哪儿，我只能这个时这个刻我就能在这里。
我请你，不是理解的问题，他们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他们还没有圣灵。
对，
你懂我意思吗？
懂。
即使理解了也没有用，是不是？
对，是的，师母是，对，那也是我心里边想的，对，因为圣灵呵呵当时还没有来，耶稣因为还没有走，